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州长否定解雇1.5万名火车员工建议。悉尼西南区房屋凌晨发生大火，2人死亡，2人重伤。悉尼 Brighton Leeson 市区发生枪击事件。澳洲政府敦促俄国释放在乌克兰遭俄军抓获的澳洲战俘。澳洲民主教育差强人意，70%中学生未能通过公民权考试。澳洲私立学校入学率持续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新消息，最新火车员工与政府的薪资纠纷将再度被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裁决。新州州长表示，要他解决 1.5 万名火车员工的呼吁根本不现实。对于铁路员工一起请假扰乱处理火车服务的行动仍在继续。这个星期二早晨5点，有115名火车司机或其他工作人员没按时上班，但火车运行基本正常，仅出现轻微延误。这场长期劳资纠纷将在这个星期三再次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审理。在联盟党政府时期担任过新州交通厅长的埃利奥特建议解雇火车系统的所有工会成员，然后用非工会成员填补他们的职位。新州州长柯文斯2月18日说，这个是荒谬的建议，解雇了这 1.5 万人，在哪里再去雇这么多的人呢？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新州反对党领袖斯皮克曼则呼吁总理艾尔巴尼斯介入指示。柯文斯并没有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但他表示会等待公平工作委员会的裁决。而总理艾尔巴尼斯对媒体说，新州政府和工会的纠纷属于州内事情，他支持新州政府的立场，现在已经到了工会该理性解决争端的时候。工会与新州政府的薪资谈判陷入僵局，新州政府坚持不让步，新的企业协议谈判已持续近1年，并多次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裁决。工会在之前的法律诉讼中多次占据上风。新州政府向工会提出在4年内加薪 15%， 工会则要求在4年内加薪 32%。工会与新州政府似乎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谈判因工会要求为每位铁路工人提供4500澳元的签约奖金而破裂。随后就发生了持续数日的大量火车员工一起请病假事件。工会否认这起行动是工会策划的。最新消息，最新西南利物浦市下克肯伯格区一间房屋星期三凌晨被一场恐怖的大火完全烧毁。睡眠中的一家人中有一名中年妇女和一名女童死亡，一名中年男子和另一名女童重伤。新州消防同救援处说，这个星期三凌晨0:40左右接到火警报告后，消防员赶到克肯伯格区继圣约翰路发生火灾的房屋所在地点，看到一间房屋已被烈焰吞没。消防同救援处的德贝里警司讲给雪梨 UGB 电台听，我们无能为力，大火已经蔓延，火焰已从房屋前窗喷出。屋内四名儿童和四名成年人设法逃出房屋，赶到现场的消防员面对从窗口冒出的滚滚浓烟，无法进入房屋救人。当火势被控制住后，消防员能够进入房屋内时，他们找到两具尸体。一名6岁儿童和一名46岁妇女因无法逃出火屋而在这场恐怖火灾中丧生。那些设法逃出生天的居民在现场接受了救护人员紧急治疗化后，伤势危重的一名儿童和一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抢救，其中重伤男子呼吸道烧伤，有生命危险。另一名男子和一名儿童受轻伤，被送往利物浦医院治疗。遭大火完全烧毁的房屋已设立案件勘查现场，警察和消防员正在调查酿成这场致命火灾的原因。警方将为死因原讯官准备一份报告。就这起惨烈的致命火灾发生前约24小时，西雪梨德尔福德区一间出租屋这个星期二凌晨亦发生大火，一名21岁的巴勒斯坦青年丧生，另外5名租客逃生。消防同救援主相信是自动自行车的锂电池在充电池发生大火，酿成这场悲剧性火灾。据消防员说，起火的原因是一个不相容的充电器被用来给一架送餐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充电了。2月18日下午3:15左右， 感觉教育人员被召唤到雪梨布莱顿特城区。据了解，雪梨机场以南大约4公里的布莱顿特城区的 Grand Parade 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位身份不明的人向站在停放车辆附近的3名男子开枪。警方已经设立了犯罪现场，正在检查该地区。目前仲未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据称，一架的 SUV 驶入的 Boulevard 并向3名男子开枪，随后离开现场。这3名男子亦在警察到达前离开。警方随后发现3架汽车上有弹孔，附近的一栋建筑物亦遭到破坏。The Boulevard 的 Grand Parade 和 Trafalgar Street 之间的路段已被关闭。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警方在纳威的 Windrush Street 发现一架与车辆描述相符的奥迪 SUV 着火。之前有一名目击者说，他的丈夫在 Grand Parade 被困交通堵塞，看到有2名男子从 Princess Street 一架行驶的汽车内开枪，随后汽车加速行驶。坎培拉消息，这间媒体上出现在乌克兰被俄军交和的澳洲战俘的新视频后，澳洲政府要求俄罗斯释放澳洲战俘詹金斯。澳洲政府仍然对澳洲战俘詹金斯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之前这间媒体上曾出现了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指称他还活着。这个星期二新出现的视频显示，詹金斯受到的审讯方式比去年年底震惊澳洲人的那段小规模冲突中，詹金斯被俘虏后审讯录像要温和得多。但是任何关于释放这位墨尔本出身的澳洲男子的谈判都将在坎培拉和莫斯科之间长达10年的冰冷关系的背景下进行。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仲试图通过乌克兰作战的外国人贴上雇佣兵的标签来剥夺他们的合法性，因为雇佣兵无权获得国际法对战俘保护。文英贤外长强调，詹金斯是战俘，受到国际公认的战争规则的约束，俄罗斯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他说给媒体听，首先我想说，我们呼吁俄罗斯释放詹金斯，而且我们将继续与乌克兰和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就詹金斯先生进行接触。国际红十字会可以进入俄罗斯方面，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为期3年的全面战争中为战俘交换提供便利。阿尔巴尼斯总理早些时候还表示，澳洲官员已向俄罗斯明确表示詹金斯是战俘，并且有义务根据这一点对待他。在新视频中，詹金斯看起来面容干净，穿着绿色工作服，戴着帽檐小便帽。这个和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成为头条新闻的那段满是污垢的面的视频形成鲜明对比。詹金斯在从中国转赴乌克兰参加抗击俄军入侵的战斗之前，曾在中国担任教师几年。综合消息，澳洲70%以上的受年级学生未能通过最新一轮公民权考试，创下20年来的最差成绩，而这些都是即将在2年后拥有投票权的年轻选民。针对学生的公民权考试每3年进行一次，旨在评估学生对澳洲政府权利与法律义务以及国家社会价值观的了解。大约10,000名学生在去年5月参加了最新一轮的考试。2月18日公布的考试数据显示，六年级学生的通过率仅为28%，和2019年38%的通过率相比又进一步下滑。六年级学生在测试中达到熟练标准的比例降至43%，相比2019年的53%亦有大幅下降。这个是首次有过半小学生未能达到熟练标准。只有25%的六年级学生表示，他们会通过传统媒体，即指媒体或在线媒体阅读时事新闻。而2010年这一比例曾超过50%。观看电视新闻的学生比例亦从15年前的80%以上下降至57%。不过，更多学生表示，他们会与家人和朋友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数据显示，超80%的中学生未能正确回答公投成功所需的条件，超过1/3的学生无法展现对民主进程的理解，或识别出总理的主要职责。此外，学生对政治、社会问题及国际时事的兴趣亦持续下降，只有1/4的青少年表示对澳洲的政治感兴趣，六年级学生将在2年后拥有投票权。专家警告说， 我心门没有掌握澳洲民主制度的基本概念，意味着他们成为选民后会很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操纵。过去25年来，新州政府一直未能在中小学推行强行公民教育。悉尼大学公民与政治教育专家普林特教授对《悉尼晨风报》说，考试结果证实很多学生在学校并未接受关于民主的系统教育。普林特教授一直在呼吁改革民主教育课程，他认为社会凝聚力对于公民制度的良好运作至关重要。尽管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压力，澳洲家长仍选择放弃公立学校，给孩子去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个令到私立学校的入学率持续攀升，并创下历史新高。澳洲统计局2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就读私立学校的学生超过150万，入学人数增加了39,589人，增长了 2.7%。而公立学校却连续第五年出现学生人数减少或增长缓慢的情况。2024年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仅增长了 0.2%， 略低于去年的 0.3%， 新增学生仅有5419名。公立学校的倡导者认为，这一状况是由于公立学校的资金危机造成的，而工党和联盟党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家长表示，为了令到孩子在私立学校受到更好的教育，家庭做出牺牲是值得的。虽然这种动态对于私立学校来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专家表示，其原因是公立学校系统性资金不足造成的。迪肯大学的奈尔教授说，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公立学校存在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资金不足。目前联邦与各州之间即将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新的学校资助协议。该协议将确保公立学校在2034年之前获得全额资助。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